威胁这个。
特朗普说，美中两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警告说，也有达不成协议的可能。
全世界最大的八九天安门纪念碑2月23日在美国加州落成。
美国两党11名国会参议员敦促美国考虑禁止在美国使用华为生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2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5日启程前往河内，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希望能达成让平壤放弃核武器的协议。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前在白宫说，我认为我们的峰会将很成功，我们希望去核，我认为他的国家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会创造出许多记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2个月前说，第二次峰会很有必要，因为朝鲜还没有兑现他去年6月在新加坡做出的承诺，如果第二次缺乏重大突破，可能会对特朗普产生负面的政治影响。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们说，在第二次特金会上，朝鲜可能会答应让国际核查员进入宁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宣布正式终止1950年代初开始的朝鲜战争。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两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也警告说，两国也有任何协议都达不成的可能性。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一的时候在白宫对全美州长发表讲话时说的这个话，那他是说他对与中国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是表示乐观的，他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签署协议。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看起来他们中国代表团将会很快再来美国，我们将举行另一场峰会，一个签署协议的峰会，这就再好不过了。希望我们可以完成协议的谈判，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不过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讲话的最后呢，也是警告说，两国也有可能什么协议都达不成。那么直到在一天前，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他是决定推迟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那在此之前呢，他是说如果双方这个贸易没有达成的话，他们将会在3月1号对中国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那美国总统呢，他是没有表示说谈判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不过他星期天的时候在白宫州长酒会上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在未来的1-2个星期内会宣布非常重大的新闻。白宫呢也没有具体说明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谈判到底取得了怎么样的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天呢是发布消息称，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不过这个消息也说，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越到最后阶段越是艰难，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那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加里包哈夫鲍尔认为，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表明美中贸易谈判至少相比几个月前前景要好很多，但他认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可能性较低。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会是一项临时协议，其中会谈到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做出改变它在国内商业做法的各种承诺，但是这些承诺的履行会在未来的1年半左右时间受到特朗普政府的监督。我认为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增加的关税不会马上全部取消，而是根据中方履行协议的情况逐步取消。
哈夫鲍尔认为呢，这些谈判这个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而如何确保协议的落实是美中双方谈判的之中最棘手的问题。那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呢是怀疑两国是否能够解决这个结构性贸易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持久与实质性的协议。那他们认为美国可能即将接受一项只解决部分问题的层次肤浅的贸易协议，那这项协议不会处理中国一些这个产业和技术方面的政策。 美国一些鹰派人士呢，他们是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太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那么下面来听听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的观点。
我认为在中国真正履行贸易义务之前，在中国不再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之前，美国不应该缓解对中国的压力。我认为这样做太早了，这一步走得不好。我们与中国有过这么多协议，而这些协议中国全都没有遵守。
那在另一方面呢，在中国两国都表示，这个美中两国都表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中国的股市星期一是飙涨5%以上。美股的三大股市，这个标普、道指和纳指呢，星期一也是均出现涨幅。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介绍。好，另一方面，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最终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的话，他即将访问的越南就是有经验可循的。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越南首都河内发来的报告指出，与美国化敌为友最成功的国家就是越南。
这是一架美国 B-52 轰炸机的残骸，那里是停放共产主义战争领袖胡志明遗体的纪念堂。这边又在出售当年的反美宣传品，越南与美国那段痛苦岁月的遗痕在首都河内随处可见。美国已故联邦参议员麦凯恩1967年驾驶美国海军飞机在越南上空被击落，飞机就迫降进这个湖中。这个纪念碑显示麦凯恩当时被河内愤怒的居民拖出水面的地方。当年的岁月早已随风而去，
那都是过去，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只要听到美国这两个字，就想到发展和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我们挺喜欢你们，因为美国人善良、热情而且风趣。
越南1995年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现在有许多共通之处，也都对中国表示担心。
他们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参与该地区，这就让他们在外交领域比邻国中国有了更多的发力点。
美越两国的军事交流尤其密切，美国去年派出航空母舰访问了越南，这是越战以来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很多越南人特别喜欢特朗普总统。
我认为他是位很聪明的总统，很好。
他喜欢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挺有趣。越南过去是美国政府的敌人，现在又如此喜欢美国，这就让人想知道，同样的故事能否发生在金正恩和朝鲜身上呢？河内有些居民认为可能。
我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努力关注的是今天和未来，所以说，如果他到越南后也能从此类角度思考问题，那就太好了，因为每个人都热爱世界和平，不是吗？
问题是，金正恩是否愿意借鉴越南的经验，值得观察。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河内报道。
众所周知，这一次越南是美朝二次峰会的主办国，那么越南呢曾经一度是南北分治，现在已经统一了。越南过去与美国交战，现在和美国已经是化敌为友了。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又实行了经济改革，所有的这些都让越南成为一个对朝鲜有吸引力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样板。但目前还尚不清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也有同感。来看记者加洛从河内发来的报道。
哇塞！
欢迎来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共产党统治，实行一党制，这些天却又似乎资本主义味道十足。从西式快餐到豪华轿车，资本主义的踪影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四处可寻。这就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增加了看点。美国1960和1970年代在这里打了越战，现在这个国家不同了，共产主义控制的影子依然存在，可年轻一代正在让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共产主义的控制力已经被表面的西化吞噬了。越南1980年代实行了经济开放，现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特朗普总统看来，越南已经部分摆脱了共产主义，实行了资本主义，所以说他希望金正恩也能看到这样做的好处。
可目前尚不清楚金正恩是否意识到改革的好处。金家王朝三代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实行这样的改革。另外就是朝鲜还受到国际制裁。
这些制裁将会阻碍朝鲜取得任何的发展，除非朝鲜充分去核，让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解除这些制裁。
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在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可能会指出越南的发展模式，就像特朗普在新加坡为金正恩展示的宣介视频，这段视频在白宫脸书页面可以看到。但是在特金峰会举行之际，很多人都想知道这是金正恩真正想走的道路吗？美国之音加洛河内报道。
巴塞罗那国际移动通讯展览会星期一开幕，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商华为在这个为期四天预计吸引10万参观者的展览会上摆出了巨大的阵容。不过美中就华为公司是否构成安全威胁的纠纷为华为蒙上了阴影，美国则是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力图说服各国的政府官员以及电信业的主管们考虑国家安全而避免华为的设备。特朗普政府担忧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华为的设备窥视全球的网络，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等11名国会参议员2月25日联名致信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能源部，呼吁联邦政府考虑禁止在美国使用华为生产的太阳能逆变器，把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转到电网的逆变器，被称作光伏电站的大脑，直接关系发电系统和安全性和可靠性。华为开发出新一代的低成本太阳能逆变器，可以转换管理和监控家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能源。美国怀疑华为的技术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间谍活动或用于网络攻击，并在 5G 建设中严格限制华为的设备。
据信是全世界最大的八九天安门纪念碑2月23号在美国加州落成，近200名支持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人士从各地赶来出席了当天的揭幕仪式。今年是六四大屠杀30周年。
纪念碑的主体由六四两个巨型数字组成，醒目的坐落在连接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15号洲际公路旁。纪念碑的创作者雕塑家陈维明告诉美国之音，
身高呢是6.4米，那么加上2.5米的基座呢，正好是8.9米，就寓意呢就纪念8964。我们这个公园呢，离中国的北京呢刚好是6400个mile，我们这个取向的角度呢，经度呢正好是，64度角啊。这个雕塑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纪念六四为题材的纪念碑，我们不想遗忘这30年前发生的六四的惨案，这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伤痛，遗忘就可能就是会再次发生。那么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呢，就是应该记住这段历史，使它永远不再有这个重现。
陈为民说，未来他们还将在纪念碑的基座的背面刻下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搜集的200多名六四死难者的名字，让他们为世人所铭记。
30年前，中国政府以机枪和坦克镇压了民众要求结束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示威，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血腥惨案。
美国全国州长会议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贸易和美中两国的合作与竞争也成为州长们关注的话题。投资美国2019峰会召开，美国政府高官、国会参议员和州长都与会，讨论和美国经济相关的议题。电影《绿皮书》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3项奥斯卡奖，与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多元化之夜相契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警告说，也有可能什么协议也达不成。特朗普总统2月25日启程前往越南，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全世界最大的八九天安门纪念碑2月23日在美国加州落成。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冬季会议2月22日至25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各州在促进就业、鼓励创新、改善社区服务等方面共同探讨交流经验，而国际贸易和美中两国的合作与竞争也成为州长们关注的话题。全民体面就业是本届州长大会的主题，飞速发展的科技、水涨船高的技能需求、老龄化的人口是各州共同面对的挑战，而过去一年来与中国的贸易战也成为影响经济和就业的因素，对于中西部的农业州来说更是如此。
Our agriculture industry has suffered, you know, the
我们的农业受到关税的负面影响，但我们的钢铁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获益，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所以总的影响还很难说，但我必须说我们的农民目前并不满意，他们想要一个答案。
我没法说贸易谈判的结果具体如何，但我认为对话是十分重要的。
美中贸易战持续超过一年，两国在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及国家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似乎不断凸显，但本届大会上通过合作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是州长们更关注的话题。
中美两国占据全球 GDP 的40%，我们需要彼此，我们是最重要的角色，我们会合作的。我在努力确保州级政府间的对话，这样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及他们的贸易代表把国家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在州级层面就水到渠成了。
今年五月，肯塔基州将主办美中州省级领导人峰会，讨论如何加强美中州省间的合作。与会州长普遍表示欢迎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并期待与中国省级官员交流。
我们欢迎所有投资，奥克拉荷马对商业保持开放，我们要促进经济发展，我们欢迎所有人。我期待前往肯塔基和中国的省级官员一起参与峰会。
基础设施建设是本届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除继续联邦、州、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的配合外，州长们也在寻求国际间合作的可能性。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我刚才提到这个案例，看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基础设施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国民安居必须依靠基础设施。
联邦政府愈发注重对外国投资的监管，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多权力，以加强对外国资本的审查。本届与会州长表示，来自中国的投资仍然受到欢迎，他们也赞同合作不应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
审查在美中两国都是存在的，要么和知识产权相关，要么和国防相关，而且也应该是这样的。中国理应关心对自己的主权和安全的保护，美国也是一样，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每个国家的职责，但如果说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合作，那就错了。 错了。我们当然能合作，也应该合作。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有望于三月底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再次会晤。双方是否能最终达成协议还不得而知，但稳定的贸易关系和公平的贸易环境是与会州长们普遍的期待。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一举办投资美国2019峰会，美国政府的高官、国会参议员和许多州长都与会，讨论和美国经济息息相关的众多的议题。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魏之。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美国的商务部。刚刚在这里结束的 Invest in America 投资美国2019峰会呢，主要讨论了在美国投资、经济走向、创造就业和劳工问题等多方面的议题。那今天到场参与讨论的呢，不仅有美国的联邦官员、国会议员，还有许多州的州长和许多的企业代表。那美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凯文·哈塞特呢，在峰会开场的时候跟这个现场的主持人是进行了对话。他在对话当中说到，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很多的进展，那这也是呼应了今天早些时候呢特朗普总统的推文提到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并宣布了推迟重新开始加征关税的截止日期。那哈塞特还说到，美中贸易走向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希望贸易谈判能够用积极的协议消除这些不确定性。那总体上谈到这个美国的经济的时候，他说美国人的购买能力迅猛增大，而美国国内呢现在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工作岗位在等待人们来填补。他还称赞了美国企业对员工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这个职业培训。那之后呢，在这个峰会上面有众多州的州长和像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啊，像韩国三星集团以及软银集团等等等等这些企业的代表一起详细的讨论了投资、劳动力发展和未来的这个劳动市场走向的问题。那我们也是会在后续的报道当中呢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魏之的连线报道。好，另一方面，电影《绿皮书》是讲述了种族隔离时期一位非洲裔的美国音乐家和他的粗鲁的白人司机之间的友谊。
该片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三项奥斯卡奖，这也正与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多元化之夜相吻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This gentleman says that I'm not permitted to dine here. I'm afraid not.How does he smile and shake their hands like that?
Because it takes courage to change people's hearts.
绿皮书中饰演唐雪莉的马赫萨拉阿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这部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维格·莫腾森和绿皮书制片人彼得·法雷利对美国之音谈到了这部电影。
And he directed it so well that it almost looks easy.Almost looks effortless.
他导演得非常好，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导演的痕迹，像是毫不费力。但我读过成千上万的剧本，我自己也写过三个，我知道找到适度的平衡有多难。就绿皮书而言，戏剧性的张力之间有自然而然的幽默，有闪光而充满智慧又有潜台词的对话，有一个以稳定的节奏和速度不断推进的故事，而在所有这些背后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教训。
绿皮书的获奖体现了今年奥斯卡的主题，那就是多样性。阿方索·卡隆导演的《罗马》也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外语片奖和最佳导演奖。这个以墨西哥女佣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向世界各地的家政女工致敬。卡隆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他的两位女明星玛丽娜·塔维拉和亚丽扎·阿帕里西奥，他们是罗马这部电影的核心。 如果不是 Netflix 制作了《罗马》，并在全球数百家家庭中播放，这部电影可能不会如此引人注目。乔治梅森大学媒体专家克雷格说，在线观看平台正在向世界展示各种各样的电影。
The objective is hopefully that it opens up doors and opportunities.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它为那些通常没有能力竞争的声音打开一扇门，让他们的故事和内容得到最高的重视。
Storylines and their content valued at the highest level.
奥利维亚·科尔曼凭借在约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欧洲电影《宠儿》中饰演的安妮女王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电影是从三个女人的角度讲述的政治历史剧。瑞安·库格勒执导的《黑豹》也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其中一项是最佳音乐奖，另外两项是跟服饰有关的奖项。汉娜·比彻勒和露丝·卡特是一对分别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和最佳服装制作奖的非洲裔美国人。露丝·卡特告诉美国之音，她的服装灵感来自非洲土著部落，为故事中的女性赋予了力量。
他们有武器，他们穿盔甲，但我们用一种美丽的方式做到了，所以盔甲的颜色被加强了，看起来像珠宝。他们对他们的历史表示敬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穿着这些服装的人显得很有力量，因为他们穿的是自己的故事。
雷吉娜·金凭借在本·詹姆斯的非裔美国电影《假如比尔街会说话》中饰演的沙伦·里弗斯一角，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斯派克·里执导的《黑色党徒》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扮演皇后乐队主唱的弗雷迪·莫丘利的拉米·马雷克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蜘蛛侠：平行宇宙》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奖的非裔蜘蛛侠电影。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于洛杉矶时间当地时间24日在杜比剧院举行，最终《绿皮书》成功拿下最佳影片奖，而许多的奖项也刷新了多个第一次。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库科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库科，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昨天的这个奥斯卡颁奖礼上最新你注意的是什么？
那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其中刷新了多个第一次。罗马在本届奥斯卡收获也颇多，这也是网飞 Netflix 影片在奥斯卡奖项上的一个突破。然后对于漫威电影来讲，第91届奥斯卡也可称得上是新的开始。黑豹获得了三个奖项，也就是说对非洲裔美国人很重要的瞬间。此外，在社交媒体上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 Lady Gaga 跟 Bradley Cooper 的非常认真的表演，他们一起唱歌一个明星的诞生出现的 Shallow。 然后导演石之予的包宝宝拿下了最佳动画短片奖。石之予1989年生于重庆，两岁的时候他随父母移民加拿大。采访中他告诉我，他很高兴世界终于慢慢的开始实现最好的电影制片人来自亚洲。
是库科，我们知道在24号你也是在这个奥斯卡颁奖礼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明星大表早到红地毯以前，我一直在红地毯上经历了整个奥斯卡典礼准备的过程。地毯上充满了这种兴奋的气氛，有数百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记者们都在地毯上报道。然后典礼中我就在采访的房间里，这是获胜者获得了奖以后进去的地方，回答记者的问题。那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采访是荣膺最佳男主角的拉米·马雷克和 Lady Gaga。两个人都 热泪涌上了眼眶。马磊克说他一生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种弃儿，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大的奖。而且 Lady Gaga 感情地告诉我们啊，她艰苦了努力啊，经历了痛苦才能获得奥斯卡奖啊。她对年轻人有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消息，啊，如果努力不放弃追逐啊梦想，任何人会向她成功。
好的，非常感谢库克跟我们分享现场的经历。
刚才库克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出品的《包宝宝》是荣获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的短片的奖项。
这部中国风浓郁的动画短片是由华裔动画艺术家石之宇执导编剧。
包宝宝以多伦多中国城为背景，影片中一位华裔母亲做的一只包子突然变成天真活泼的包宝宝，带给这位因儿子长大离家而郁郁寡欢的空巢妈妈很多快乐。但随着包宝宝的长大，妈妈的过度保护与包宝宝的渴望独立两者产生矛盾，使妈妈再次陷入痛苦。这部动画短片由华裔动画艺术家石之宇执导和编剧，他曾参与皮克斯工作室《超人总动员2》等多部动画片的制作，他也是首位执导皮克斯动画短片的女性。作品的灵感来自姜饼人以及那些我童年读过的黑暗童话，我也想向我的家乡加拿大多伦多致敬，向我的家人致敬，他们是加拿大华人。我想在影片中融入我喜欢的一切中国食物和母亲一起做的包子。我想探讨过度保护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样的父母如何学会放手。而包子就是象征这一种关系的隐喻，因为在亚洲家庭中，父母的爱往往通过食物传递。在华人聚居的多伦多长大的石之宇是家里的独女，他说动画短片也反映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短片非常个人化，受到我童年经历的启发。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就像一个视为掌中宝的包宝宝，她会保护我，确保我是安全的，没有徘徊得太远。有评论认为，包宝宝是亚洲移民经历的生动表现。不过，这部让亚裔深有感触的作品，也能让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
不论人们是来自华人家庭还是亚洲背景或其他文化的背景，他们都能对妈妈这个角色有共鸣，或者是对包宝宝的角色或女朋友的角色产生共鸣，总有让人们产生共鸣的东西。
美国之音库科洛杉矶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的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了自己与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
Regarding the setbacks between U.S. China relations, or the causes of this.
关于美中关系这40年来所经历的挫折，或者说产生这些挫折的原因，如果说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有过失误的话，那么在您看来最大的错误或者是失误是什么？
What is the biggest problem or mistak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Well,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That's the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没有使得中国成为更为友好和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除了战略利益之外，我们从未找到其他更有利的理由去维护两国的接触。我刚才提到了经济关系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两国在战略领域相互的不信任，使得经济关系很难成为正面的美中关系的基石。
回顾美中关系，我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我们在大战略方面相当的糟糕，而当我们在设想冷战后的世界时，我们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将一个强大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可能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自认为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将成为从根本上对美国利益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大战略之所以很糟糕，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每隔几年就有新总统入主白宫的选举周期，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非常复杂，而且世界也在急剧的变化，因此试图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兼顾和把玩所有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去思考如何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而这就需要为美中两国合作去开发更多的战略理由。我们曾经有过稍顺即逝的机会，比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下去，部分的原因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后来美中两国还有机会去寻找合作的途径，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他新出现的国际危机，但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塑造两国关系的机制。美国所有主要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呼吁建立一套原则或体制，以帮助崛起的中国和美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也用以管理他们两个人所看到的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
Yourself and even your family, like, have generations of, you know, involvement or.
您本人和您的家族可以说与中国和美中关系有着世代的渊源。您本人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40年的发展，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令你终身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时刻
？Couple of moments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in your life.
Well, it's hard for me to realize I'm that old, but indeed, as a small child,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上痴迷地观看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当时我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翻译，所以全家都聚集在我们家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旁边，在电视上看我父亲。从那时起，美中关系就成为了我们家在吃饭桌上的不断的话题。在197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设立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然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我们经常谈论是否把一家人全都搬到中国。1979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把家搬到中国。实际上两年后，在1981年才搬到中国。小时候，中国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地方，是我父亲1972年或1973年左右帮助从中国带回动物园的熊猫到中国去，对我们家来说是一次冒险。我的早期中国经历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然后在1980年代初随家人搬到中国去住，这些无疑塑造了我对中国的看法，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了不起的人和了不起的故事的地方，也是我有幸在一生中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关注的地方。
你非常幸运能够在1970年代初美中关系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成为亲身的参与者。说到你对中国的看法，你最初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一个儿童的角度，那么现在你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If so, why?
I continue to be fascinated by China and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我继续对中国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着迷，这一点从未改变。 事实上，甚至在我们搬到北京之前，我就在台湾的台中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对中国的变革方向感到担忧，我想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中国的重新觉醒，开启了中国人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特别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了他们活生生的希望与梦想。我对中国一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持续积极变革的地方。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目前的趋势的看法不像原来那样积极了。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也越来越成功，但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怖气氛。说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造成的。我认为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关键角色的决策，使人难以想象中国人未来除了经济选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会更加开放的地方。当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他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A system that would accommodate a more pluralized society.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这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自己与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
受访者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注意到现在在商店里面这个排队结账的这个人呢可以是越来越少了，队伍越来越短了。
是，那么就在亚马逊开设第一间无人结账的商店的一年之后呢，零售商和初创企业正在竞相利用类似的技术，使得购物者不再需要排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几家初创公司正在向零售商推销他们的技术，这样他们就可以创建类似于亚马逊无人超市的商店。
他们不仅是无现金，他们是无收银员。你进去扫描你的应用程序，通过旋转门，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然后走出去，这几乎就是合法的入店行窃。
亚马逊去年抢占先机，在美国三个城市开设了9家无人超市。购物者扫描一个应用程序进入亚马逊无人商店，拿起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摄像头和传感器会跟踪被取走的商品，从顾客的信用卡或借记卡自动扣款。奇宾和标准认知等公司正在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零售商进行谈判。
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世界上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零售商，让我们帮他们安装这样的技术。我们是在为商店打造技术，而不是为技术打造商店。
零售商可以了解人们如何购买和储存他们想要的产品，摄像头和传感器将知道购物者何时拿起或放下某样东西，并通过发送折扣来吸引他们购买。
我认为在五年之后，每个人都会在自动收银商店里购物。我认为在十年之内，这将会非常普遍。事实上，到时去一个不能自付款的商店，或许会觉得有点奇怪。
但无收银员的技术提出了新的隐私问题，以及客户数据落入坏人之手的可能性。
我们确保摄像机实际上是放在离头顶很高的天花板上，直视下方，所以他们几乎就像全球定位系统的摄像机，在地图上看着汽车，他们真的看不到人的脸，这意味着我们不会，也不能在我们的任何技术中使用人脸识别。
奇斌和标准认知公司都在旧金山开设了小型的不向公众开放的展示店。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地震频发，但现在如果地震发生和地震波向他们移动的时候，洛杉矶的居民可以在适当条件下受到提醒。
这款期待已久的洛杉矶地震警报在美国还是首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地震警报系统可以挽救生命。
当地震开始时，最先发出的是不具有破坏性和摧毁性的 P 波，传感器可以接收到 P 波，然后发出警报。
墨西哥城也有类似的系统，大地震发生前，当地居民可能会得到几秒钟宝贵的地震预警，但预警并不总是有效。例如在2017年9月19日的地震，那次地震造成墨西哥首都及其周边地区数百人死亡，那次的震中太近了。洛杉矶地震警报是洛杉矶市长加西蒂于今年1月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如果震中与人口密集地之间有足够的距离，这款应用程序就能够提供帮助。
所以如果你能意识到地震已经开始破裂朝着你的方向，你就能给一些即将受到强烈震动的地区一个警告，告诉他们正在发生地震，它正朝着你的方向发展。
加州都是周期性断裂的地质断裂带，最大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能引发大地震，比如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那次地震可能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同一断层造成的1989年地震导致奥克兰和附近社区60人死亡。警报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几秒钟的警报，提醒你蹲下、遮盖和抓牢，并提供有关你所在位置可能发生震动的关键信息，
足以让他们知道并做出反应，而不是用信息淹没或吓唬他们。
日本也有警报系统，尽管有限制，但他们会让人们知道地震的规模。
当你经历地震时，它开始摇晃，你不知道地震会变得更大还是会保持较小，通常都很小，但你不知道。
有了这些系统提供的数据，急救人员就能更好地知道在地震发生后向何处提供帮助。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海水中的微生物海鞘能够帮助他们监督塑料对海中生物产生的影响。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海鞘是细小的生物，在海洋中四处可见，严格说来他们是海鞘类动物家族的成员。特拉维夫大学的瓦莱德在红海中寻找这种动物时就称他们是海鞘类动物。他们一生就待在一个地方，对水进行过滤，所以他们基本就像是一台过滤泵，永远都在对水中的物质进行过滤，获取养分。这些生物近期都忙着对海水中的塑料进行过滤。瓦莱德的同事申卡也在研究塑料对这些小动物产生的影响。
So we have this super filtration system.
这些动物具有超级的过滤系统，能够将这些小型颗粒留在体内。我们可以在不同地区使用同一种微生物，而且从进化角度看，它们与人类还是近亲。
Evolutionary speaking, to human beings.
这种细小的胶状动物与人类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与海鞘类动物同属一个门种，都是脊索动物。我们虽然外观不同，可生物系统类似。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塑料对这些生物产生的影响，我们可能就会更好地了解塑料对其他脊索类动物的影响。
Other organisms that belong to the same phylum, chordates.
国际关系法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警告说，塑料在很多方面可能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影响。报告敦促国际社会采取预防措施，应对世界各地一次性使用塑料的大规模堆积。瓦莱德对此表示赞同。塑料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不溶解，可以永久留存。我们人类发明了一种可以生存几百年、几千年的材料，却对它们仅使用一次，这很可笑，也是自相矛盾。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n we use it as a single-use product. It's quite a paradox.
可日益增多的塑料丢弃物究竟能对我们，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世界产生怎样具体的影响？目前还是一个谜团。也许海鞘这种小动物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像麻疹这样的传染病曾经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我们可能面临全球性的麻疹爆发。来看记者皮尔逊带来更多报道。
许多人认为麻疹只是另一种病毒，但是麻疹可以致命，它还会造成永久性失明、耳聋和脑损伤。这种传染病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
麻疹具有难以置信的传染性，一旦它进入某个社区，要想遏制麻疹就非常困难，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这种疾病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病毒可以在空气中或是表面停留两个小时。
如果一名麻疹患者与10个未接种疫苗的人共处一室，其中9人会染上麻疹。
麻疹的传播者有时候是隐形的，
有些人在出诊四天前就能够传播麻疹，这意味着人们在知道自己患病之前就会把病传染给别人。
一个孩子出诊前会像其他感冒、流鼻涕和咳嗽的孩子一样，而且四天之内不会出疹子。
麻疹对婴幼儿极其危险。
如果儿童没有接种疫苗，他们就很难受到保护。
感染后会引发皮疹和高烧，最好的保护措施是接种疫苗。
我们有很棒的麻疹疫苗，这种疫苗已经问世50多年了，好几亿儿童接种了这种疫苗，健康茁壮，长大成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死于麻疹，因为他们接种了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2018年的麻疹患者多于2017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在发达国家，一些父母选择不给孩子接种疫苗；在贫穷国家，有些父母想给孩子接种疫苗，但并不总是能找到。皮尔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对许多家庭来说，获得健康的食品是一项挑战。一个非营利组织伸出了援手，他们回收超过2万公斤的食物，每月服务700个家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扔掉剩菜之前要三思。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浪费大约13亿吨食物。
These bars,
大多数罐头来自生物企业。
Or one of the other grocery stores that we work with.
这也是布雷特·迈尔斯在2011年创办滋养现在的动机。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非营利组织为有需要的家庭收集和分发食物。
滋养现在组织回收食物是一个食物银行，从餐馆、餐饮公司、杂货店、酒店、农场和其他更多地方收集食物，并直接分发给有需要的家庭、孩子和当地的学校。
滋养现在目前接受160家公司和组织的食品捐赠，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重新包装这些捐赠品，每天分发给大约35个家庭。这些食物够一家人吃5天，每位受赠人有资格每30天领取一次食物。食物是根据每个家庭的饮食需要量身定做的。
It definitely consists of fresh food, fruits and vegetables.
它包括新鲜的食物、水果和蔬菜。你有时会得到面包，会得到乳制品，如牛奶和酸奶。你也会得到一些肉类，如果幸运的话，你还能吃到煮熟的食物、现成的沙拉，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注意到我们睡得更好，吃得更好，孩子们在学校表现更好。他们现在吃蔬菜，这是他们通常不会吃的，而且他们非常健康。有个孩子以前有低血压，现在恢复了。我们现在有新鲜的食物和蔬菜。
该组织还为附近的几所学校提供零食。目前有12名员工和68名志愿者。
我早上来的时候要确保所有昨天晚些时候来的东西被放好，以便我们最后使用。我们首先使用前一天的东西，这样我们总能分发新鲜的食物，不用扔掉任何东西。
这位滋养现在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说，上次政府关门使每天领取救济的家庭增加到45个。他们举办了一场政府关门晚宴，有300多名联邦工作人员及家人参加。
几乎政府关门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接到更多的电话。
虽然滋养现在位于华盛顿特区外的一个县，但任何人都可以获得食物，无论他们的住址和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维卡萨纳从马里兰州发来报道。
曲棍球不仅可以在冰上或者球场上打，也可以在水下由带着浮潜呼吸器和脚蹼的选手来打。
20世纪50年代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水下曲棍球，现在又再度出现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它是曲棍球、水球和自由潜水的完美结合。
这是一项真正的团队运动，因为不管一个球员有多么优秀，他总要从水里出来换气，所以必须有团队合作，必须有传球，你不能让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
规则很简单，两支球队，每支球队6名队员和4名替补队员，每位选手都配有潜水器、护目镜、帽子、脚蹼和一根30厘米长的塑料棍。队员要争得控球权，然后把球打到对方的球门里。这个球是由铅做成的，外面包着橡胶，重1.5公斤，这样它就不会弹跳，而是能确保待在池底。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乔治梅森大学是将水下曲棍球列为校园运动的9所大学之一。
我是美国男子精英队的一员，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参加世界比赛。我在为世界锦标赛做准备时，会每周花10到20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
我最喜欢这项运动的地方是参与的人。我觉得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有我的家人，因为我们的团队遍布美国。
大多数的水下曲棍球都是男女混合队，
它有一个在别的球场运动中没有的三维空间，因为在篮球和足球运动中，你只能在球场上跑，在曲棍球比赛中，你可以在池底，也可以在水面上，所以多了一个你走位的维度。
显然球员之间无法进行口头交流，除了需要屏住呼吸，水下曲棍球比普通曲棍球的危险性小，因为它有水的缓冲作用。但就像其他运动一样，对抗也会发生，通常是用脚蹼。
和篮球一样，这是一项非接触式的运动，你不能抓住别人，但如果你的球棒已经触球了，你可以通过身体接触来创造空间。
尽管水下曲棍球不是一项新运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一项外来运动。如今在美国，只有大约200人从事专业的水下曲棍球运动，但克里登这样的运动员希望他们的例子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尝试一下。美国之音弗吉尼亚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宣布，由于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富有成效，他将推迟原定3月1号对华加征关税的期限，并在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以达成协议。消息传出，中国股市星期一出现罕见暴涨。那么贸易谈判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让美方愿意推迟期限？这是美中双赢还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呢？以关税倒逼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做法是否会因推迟而失效， 美中贸易战将正式结束还是来日方长。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分析，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